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先有一件事情要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下一个礼拜23、24、25是我们这一季的福音的聚会。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领人归主，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而且这个使命是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请了非常好的讲员，我们的负责福音聚会的同工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跟力量把这个聚会准备好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接下来的责任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下个礼拜的讲员饶孝吉牧师，他常常被邀请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去领福音聚会。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领福音聚会的时候，一到那里，然后这个福音聚会还没有开始之前，负责接待他的弟兄就说，那时候还不是饶牧师，那时候是饶弟兄，就说，我们今天的福音聚会都靠你了。他听了他就说，都靠我了，怎么会都靠我了？一方面来讲哈，我们这个福音聚会能不能够有好的果效，一方面当然是需要靠神。可是在人的方面，我们不是请了一个好的讲员我们就以为我们都靠他了，我们的福音聚会也不是都靠我们的福音同工，我们的福音聚会是要大家一起来。当我们请了好的讲员以后，当我们的福音同工把各样的事情都准备好以后，弟兄姐妹，接下来是我们大家邀请我们的朋友，邀请许多的慕道友来参加这个盛会的时候，福音的工作是一个总动员的工作。当我们的聚会，当我们的教会有福音行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能置身事外，你也要参与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去邀请我们的朋友，我们去邀请我们的邻居，甚至为了邀请他们，我们请他们吃饭，甚至为了邀请他们，我们为他们安排一些特别的活动，然后把他们带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我盼望，我也祷告，未来的这个礼拜，我们的神把那个传福音的负担，那个心智，那个传福音的火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神的福音能够在我们的周围广泛的传扬而努力，也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福音事工当中，我们一起与神同工，也一起经历到与神同工的美好跟喜乐。那么这是我在开始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的一个感动跟一个也分享，也提醒弟兄姐妹未来这一个礼拜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一季的民数记的主日的信息到今天，如果我的了解没有错，今天是最后一次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在我们所查考的经文里面，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今天整个经文的范围包括了25章跟26章。而事实上在这个25章26章的最后，你看到那里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数点。好，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再一次数点他们的百姓啊，然后你看到很多数点的记录哈。如果呢你详细去了解那个数点的内容，其实有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它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数点在民数记里面哈，它代表的是一个阶段的开始跟结束。也就是如果呢某个角度来说，民数记第一章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他们刚刚好跟神立了约哈，那这个那个时候有一个数点。那为什么在26章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次的数点呢？好，另外一次的数点其实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前面这个阶段的结束，新的阶段的开始。那这个阶段的结束跟开始的关键在哪里？事实上呢我们查一到26章，你看13章是一个关键，因为13章是我们探讨到那个在13章我们看到是以色列人之所以留在旷野40年重要的原因是在13章。所以呢你在那里我们看到13章那里讲到说，上一代的人不能进迦南，新一代的人 才能够进迦南。为什么？因为上一代的人当他们在派探子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决定是他们要离开神，离开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他们要回到埃及地区。所以神的决定就是上一代的人不能够进迦南，新一代的人才能够进迦南。二十六章的节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上一代的历史跟上一代的事件到此结束。二十七章开始是新一代的开始。那么当然以后我们就会有机会来看到，当世代交替的时候，新一代的人在神面前的表现是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比上一代的人更好，那这是后话。好，可是我们至少知道二十六章的结束在这里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终结跟新的开始。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在这个世代结束之前最后一件在这里特别被提到的事情。而且当然我们看整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让我们不愉快的事情，这是最后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当然看这些事情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呢，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从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来学习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来紧紧的跟随着，我们怎么样的好好的讨神的喜悦，我们怎么样子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想，这个感想是外在的挑战跟艰难常常不能够击倒我们，真正能够打败我们的常常是我们内在的一些问题。外在的挑战跟艰难不能够真正的打倒我们，真正的问题常常是从内部产生。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初代的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受到非常多外在的攻击跟逼迫，从犹太人来的攻击跟逼迫，接下来从罗马政府来的攻击跟逼迫。但是你看教会在那当中没有退缩，教会在那当中没有软弱，没有失败，教会在那当中继续不断的向前进，继续不断的成长。可是当政治情势改变，社会情势改变，基督教合法化了，在罗马帝国里面基督教甚至成为国教了，我们看到教会就开始腐化，教会就开始有许多内部的问题，所导致的结果是教会不但没有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子，反而不断的在那里显示出软弱的样子。虽然因为合法化了，因为国教化了，所以好像教会充满了许多的人，但是这个教会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至于延续了一千年之后有一个宗教改革产生。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看到以色列人，当前面我们读到上个礼拜蔡牧师在这里讲到，当他们面对从这个米甸王所找来的人找来的先知来给他们行咒诅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毫发无伤，不但毫发无伤，而且呢咒诅变成赐福，好像蔡牧师上个礼拜在这里所讲到的。有的时候我甚至想说不定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危机在那里，但是他们的危机就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就这样很顺利的度过了。但是接下来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产生的不是从外在来的逼迫咒诅，产生的是从内部的罪跟内部的腐化。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接下来这里提到说他们行了一个属灵的淫乱，他们拜偶像。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属灵的淫乱产生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很明显的表示出来，可是呢，事实上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看不见的原因，这个看不见的原因就是还是从巴兰而来。这个基本上来讲，以色列人会行属灵的淫乱是因为米甸人他们采用了另外一个策略，而这个策略献策的人是谁呢？这个策略献策的人是那一位先知巴兰。所以如果你读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你读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如果你了解旧约的背景，你就会看到一些 特别是你读这个民数记的31章，就会看到在事实上呢，在巴兰被神禁止，不但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而且要赐福以色列人之后，他其实呢跟这个米甸王巴勒献了一个策略。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因为这个人曾经，我用曾经这个字不知道这个字眼准不准确，这个人曾经是神的先知，但是呢当他，所以他对神的心意跟法则很了解的时候，当他要背逆神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策略是非常致命的。他知道外在的咒诅会被神拦阻，所以他知道要打倒以色列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以色列人内部行出许多不讨神喜悦跟心意的罪来。他看得好准，而且他所提出来的策略真是致命性。那当然你会看到巴兰的结果下场是不好的。如果你读民数记，你可以在那里看到31章的时候就讲到，当以色列人征服了米甸人，征服了摩押人的时候，巴兰也在那当中受到神的审判。可是我们从这当中我们看到巴兰给我们一个见解，巴兰他表面上遵照神的命令赐福以色列人，可是这种顺服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这个顺服是一种因为惧怕而有的顺服，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但是财富的贪婪使得他用了一个阳奉阴违的方法，他可以在神的面前表面上好像说，你要求我做的我都怎么样，我都没有违背，但是神没有提到的，没有要求他做的他也做了。所以你要求我做的我都没有违背，可是呢你没有说我不可以提向巴那个米甸王巴勒提出计策来腐化以色列人，这些事情他也做了。所以我相信他回去的时候，他是带着满满的财宝跟礼物回去的，他的心好像，他的贪婪好像也得到了满足。所以彼得后书说巴兰是怎么样，是一个贪婪的人，得到了满足，因为他表面上没有违背神的话，然后呢又怎么样，又满足了他对财物的贪婪。可是神仍然没有忘记跟放过这样的事情，巴兰要承受他应该承受的结果。但是这个所献的这个计策导致了以色列人严厉的干犯了神，也导致了神极大的愤怒，也导致了神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巴兰所献的策略导致这个米甸王他提出了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神啊，敬拜偶像。而且引诱以色列人采用的方式是用许多的女子去敬拜，来敬拜偶像啊。那这个当中我们这里看到他特别提到摩押的女子。为什么是米甸王他就提到摩押女子？事实上在那一个时候，在石亭那一带是摩押人跟以色列人怎么样，是跟摩押人跟米甸人他们是混居的，是去住在一起的。所以呢这次呢这个做法是我没有详细去查找他们平常的关系是怎么样，但至少你在这里看到那是一个策略联盟所以摩押人跟米甸人联合在一起，摩押人主导这个策略，然后呢米甸人主导这个策略，然后摩押的女子其实也有米甸的女子参与在这当中去施行这样的事情。他们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而且我想在这个引诱的过程当中呢，跟那个道德上的淫乱也有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引诱去拜当时他们所拜的一个神巴利皮尔的巴利去拜巴利，然后在这当中呢就干犯了神。那这一件事情在特别是在整个旧约里面，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常会看到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时候，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这个行为常常被称为是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那么为什么拜偶像事情跟淫乱这件事情呢会有关系？这个淫乱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有几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拜偶像的事情在以色列的背景当中，在当时在近东的背景当中，拜偶像跟 淫乱这件事情常常被放在一起呢？是因为在当时近东的宗教里面，他们这种敬拜偶像的这些礼仪跟这个对偶像的敬拜常常牵涉到道德上面的淫乱，他们常牵涉到道德上面的淫乱，所以呢，这个拜偶像的人并不但没有更好的道德标准，反而呢，他们在这个道德上面呢是更加的堕落，这是当时近东的一个状况哈。我举一个例子，刚好就举这个巴利的例子来讲哈。在当时代他们拜偶像的拜巴利的时候哈，通常他们会有一个祭典。我为了要表达这件事情，所以我接下来会有一点这样的叙述哈。他们在做这个巴利的这个拜这个巴利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一个祭典，而这个祭典呢是要演是由演一场戏开始。那个戏是一个故事，事实上拜巴利常常跟拜另外一个女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神叫做亚瑟拉。那么他们会演一场戏，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讲到巴利呢被另外一个在近东宗教的观念里面认为是恶魔，会这个巴利呢会被这个恶魔给怎么样给抓住，俘虏到一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巴利就怎么样就在困难当中了。然后呢接下来就会演到说这个亚瑟拉这个女神就怎么样就出来怎么样去救巴利，所以就演到这个亚瑟拉这个女神怎么样跟这个恶魔打仗，打，然后就把这个恶魔给打败了，就把这个巴利救出来了。把这个巴利救出来以后，接下来在戏台上面就会演出一件事情。当他把这个巴利就好像已经到了整个戏演到了结束的时候，这个亚瑟拉救了这个巴利以后，戏台上面也公然演的这些宗教的执事人员亚瑟拉跟巴利就会在戏台上公然发生性行为。而当亚瑟拉跟巴利的人在公台上面在剧坛上面公然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台下的人看这些戏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你就了解这个近东宗教里面有许许多多这种让我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实在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这个我想也是让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几个礼拜以前当雷牧师在这里讲到说，他讲到说神说当你们要去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当你们去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施行一个进行灭绝的事情。当然这个要施行进行灭绝我们可以用属灵的含义来解释，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为什么神要把那个地方施行 要以色列人在那里施行进行灭绝的事情，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的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他们也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神审判当时迦南人的工具。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地方的民风，这个地方的道德，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败坏到了极处。我可以举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例子，在近东的时候，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当他们从这个考古学里面挖出一个房子来，当他挖出那个房子，挖到地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地基里面埋了什么东西吗？那个地基里面埋了一个瓮，这个瓮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那个洞瓮里面有一个小孩的骨头，一个全整个 baby 的一个尸骨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你要让你的房子保证不会垮掉，不会倒掉，甚至连我们那个纽奥良那个台风来也不会垮掉，最好的方法就是埋一个小孩的尸体在那个地方，活埋一个小孩在那个地方。你了解那个风俗跟习惯，你多少可以体会为什么神那样的愤怒，以至于神要以色列人代替他施行这样的审判。但是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神的审判是有选择性的，神不是一个嗜杀的神，神不是说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人杀，好像我们看到明代的那个流寇那样子。你看到当以色列人要经过以东地的时候，神说这个不是我审判的对象，所以你们要经过人家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给人家怎么样情商借道行走，人家如果不借呢，你就得乖乖的怎么样，你就得乖乖的不走那样的路。你经过人家的路上的时候，你要跟人家喝水，要跟人家怎么样，要跟人家借，要跟人家买，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对待那一个民族。我用这个例子来表达一件事情，是我们所旧约的神不一定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一个完全残酷跟嗜杀的 视察的事情，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以色列人行淫乱呢？是因为在那个拜偶像的过程当中，世上有许多淫乱的事情发生。也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件事情上面，有那么多的女子参与在这当中。有那么多的女子参与在这其内，因为如果你在祭典上面你可以毫无羞耻公然的做许许多这样的事情，那么祭典结束以后，同样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道德在那里败坏了。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拜偶像，他们一方面来说他们行了属灵的淫乱，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们真正在道德上落入了那样的淫乱里面。除了用这个角度来看称呼拜偶像是属灵的淫乱以外，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说拜偶像呢是一种属灵的淫乱，是一种属灵的淫乱。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这个跟两个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两个关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关系呢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神之间呢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跟神立了一个约。那另外一个关系呢是讲到，有的是比方一件事情，就是在谈到淫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有的时候用婚姻的关系来做比方。我们常常用婚姻的关系来比方神跟他的儿女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里要先有几个澄清。第一个澄清，当我们讲到说神跟他的儿女有婚姻的关系的时候，第一个这是指整个群体，所以你在以弗所书里面读到说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不是说基督是新郎，每一个基督徒是新妇，这是一个第一个需要了解的。所以这个关系是建立在群体，不是个人。第二个，当我们强调说神跟教会，神跟他的儿女有一个婚姻的关，好像婚姻的关系，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做比方的时候，那个着眼点其实是跟我第一点所讲到的是跟立约有关系，是并不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好像真的有像人间的婚姻的那样的感情，或者是那样的爱。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人间的夫妻一样有那样的关系的内涵。所以当然有的教会，在天主教会里面，他们一个人要成为修女的时候，他们就要戴上，成为修女的时候他们要戴上一个戒指，这个戒指说我要怎么样，我成为一个修女，就是我把自己怎么样，把自己嫁给了神。这个表达就非常非常的含糊，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而另外一方面，当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跟向神有一个像男女那样的激情跟爱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不能够接受的。当我们强调说神的教会跟神有一个婚姻的关系，好像新郎跟新女用这个来做比方的时候，那个重点强调的是在婚姻当中立约的关系。我们有许多的人在教堂里面结婚，我们在这教堂里面经过牧师证道的时候，我们在那之前我们要先有婚姻辅导，然后有了婚姻辅导以后呢，两个要结婚的男女不是来到牧师的面前，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当我们在那里行这个婚姻的典礼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郎跟新娘要怎么样，要互相誓约的。我们要有的时候是问问题回答，有的时候是要 念一段誓约的词句。当你在神面前两个男女立下这样的誓约的时候，他就表示婚姻是一个约。所以因为这样子，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不管外在的社会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誓约里面的，所以不能够轻易的随便可以说离婚就离婚。那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但你可以了解的是誓约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 立约这件事情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一个过程。立约呢，常常是神拯救我们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本圣经叫做新约旧约。好，为什么我们这本圣经分两部分，不叫做上集下集？为什么不叫第一集第二集？为什么是叫新约跟旧约呢？是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跟神有一个约的关系，是因为在新约的我们跟神有一个这样立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用这个立约还有用婚姻这个关系来看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在这里你看到神跟以色列人事实上是有誓约的。这个誓约你可以说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你也可以说最具体的誓约的立约的地点跟时间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的西乃山。在那个约的当中，约是有条款的。好，所以如果你再回过头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在约的条款当中有神的恩典，在约的条款当中有神承诺应许他要做的事情，在约的条款当中也有神对人在立约的时候应该有的要求。如果你回过头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你知道整个立约的条款神对人的要求最首要的是什么呢？要以神为他的神，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什么？这是这整个约基本的基础。所以在立约当中神施行拯救，神在立约当中向以色列人保证说神要成为他们的神，神要成为他们的依靠。但是在立约当中有以色列人应该行的义务。如果在立约当中神说我要成为你们的神，我要成为你们的依靠，在立约当中以色列人应该行的第一个义务是什么呢？第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以你为我的神，这是第一个基本的义务。所以你看十条诫命的第一条，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我们要以神为神，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约的一个基础。所以当以色列人去背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背弃了神，他们去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好像在婚姻的关系一样，他们婚姻当中人两方有人背约去发生了婚外情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淫乱。所以同样的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来看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人施行属灵的淫乱呢？是因为这样而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旧约当中不断的提到，所以旧约的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书何西阿书，他在那里就用何西阿的妻子行了淫乱，何西阿对他的妻子这个行淫的妻子的爱来表达神对那一个背约行属灵淫乱的以色列人的爱。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例子。那么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而言，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的信仰呢也建立在一个立约的关系上面，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恩典之约。所以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当我们在这里施行圣餐的时候，我们重新回溯到耶稣基督被抓前一天的晚上，耶稣在那里跟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什么叫做杯是我立新约的血呢？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他以我们立了一个约，这个约被称为新约。因为旧约以色列人到最后终于还是怎么样，还是完全的离弃了那个约，可是在新约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以什么为基础呢？这个新约是以他自己的救恩为基础，这个新约是以他自己的死为基础。他说他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他应许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他的救恩就临到我们，他应许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神的恩典保守眷顾一直持续的跟随我们。他在那当中他立下这样的约，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可是相对而言，当我们在立这个约的时候，我们也向他表明我们愿意执行我们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这个义务我们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义务用一个字来表达，这个字就是信。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义务就是我一方面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可是信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这个立约的意思里面说，我信神是我的神，我在我这一生当中，我要以他为我的神，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不再以别的神为我的神，我就是专心单一的要跟随他。所以我们刚刚经过了八月份的洗礼，五月份的洗礼，对许多的新信啊，刚刚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来说，还是非常新鲜的经验。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在决志的时候，不管你是在洗礼准备洗礼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在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在跟你跟神立这样的约，你在向神立约，神告诉你说，他要拯救你。他要以你为你的神，他要一生保守你。同样的，你说我今天愿意站在洗礼池面前接受那个洗礼，你知道你也在跟神立一个约。所以这就是洗礼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你在接受洗礼之前，你要接受三个月的课程啊。当然不是说受了三个月的课程你就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可是这三个月的课程呢，是要帮助你，让你在立约之前知道你为什么要立约，而且知道你所立的约是什么，而且下定决心对坚守你所立的约。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一个立约，那也是一个立约。那所以同样对我们来说，如果这是一个立约，当我们不再以神为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们去拜其他偶像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是一个背约的人，我们也同样的是一个背弃神的人。当我们离弃我们神，以其他的神为我们的神，当我们背约背弃了我们的神，背约背弃了那个我们的救主所成立的，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的时候，你想我们的神的心里面是何等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拜偶像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以色列的信仰当中，被神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大大的惹动神的愤怒，而招致大的这么样大的瘟疫。我们从这当中看到一个属灵的背约，一个属灵的淫乱，之所以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神他自己本身就是独一的神，他是独一的神，这是一个事实，没有别的神，这也是一个事实。不管我们，不管别的宗教怎么说，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感受，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神，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你不以他为你的神，当你以别的宗教的神为你的神的时候，你知道你侵犯了，而且干犯了这个事实。我们的神他不只是独一的神，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他而来的，所以他应该是我们的神，他理所当然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去拜别的神是不对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在事实上，他本来就是这个宇宙独一的真神，他也本来就是我们的神，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你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形容我们的神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如果你了解英文，你看哈，这个一百年前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我们的中文圣经为了要翻译的更让我们了解，所以他翻成忌邪。事实上如果你看英文，这个字可以直接翻译成嫉妒。我们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因为他不能够容忍他的子民背弃他，因为这样的背弃是一个他不能忍受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这样的嫉妒的产生是一个爱的缘故。当我们爱我们的子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容忍我们的子女叫别人父亲。你可以认干爸干妈，你可以认教父教母，甚至有的人有养父养母，但是亲生的父亲与母亲只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跟一些慕道友一起谈的时候，这些慕道友就说，你们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要那么狭隘呢？朋友不是越多越好吗？我觉得这个传道人 回应的非常好，他说朋友越多越好，对不起，爸爸只能有一个，爸爸只能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回应非常的好。我们的神爱我们，他是嫉妒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嫉妒，因为他嫉妒，因为他爱，所以他不能够容许我们去拜别的神。我们爱我们的配偶，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嫉妒，所以我们不能够容许我们的配偶有婚外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他。如果我们有一对夫妻，如果这个先生跟太太说，我今天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约会，然后呢，这个太太就说，没有关系，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哦，我看这个丈夫大概要非常难过，因为那表示一件事情，你的妻子对你的爱已经不在。所以当我们强调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的时候，请注意，他不是说我们的神很偏狭，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是对我们有极大爱的。第三个理由是拜偶像是背弃我们神的行为，这个我在前面讲到，拜偶像是表达我们的背约，而这个约是建立在什么的关系上面？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面。所以当我们说拜偶像是背约的时候，拜偶像的意思代表的是我们忘恩，我们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在乎神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背弃他。那么如果你被你所亲爱的人背弃了，你有什么感想？同样的，当我们常说我们的神非常的残酷，可是我们想想看，当我们的神感受到他被以色列人背弃了，被我们背弃了，请问帮我们替神想想，他有什么样的感想？他有什么样的感想？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会这么样的愤怒，而所产生的审判是那样的严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整个民族的领袖被掀起出来。当整个民族在罪恶当中的时候，领袖被掀起出来，所以神说先把领袖先审判领袖。这次当中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在一个团体当中做领袖是何等何等战兢的事情。做领袖不是承受许多的不是接受了非常多的权柄而已，做领袖事实上呢是要负更多更多的责任。而当领袖需要负更多更多责任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领袖要比别人更加格外的慎重。所以当我的角色是一个，不管是一个牧羊者或者是一个教导者，当有的时候我讲到完结束以后，有弟兄姐妹来告诉我说我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我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知道我何等需要弟兄姐妹帮助，使得我可以站在一个不会干犯神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领袖的人的角度，我们做领袖人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比别人更需要谨慎跟小心。所以如果我有什么样的错误，如果我有什么样的不对的地方，我有什么样的地方，不管是言语或者是讲道或者是行为做错的地方，我何等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不吝惜的来告诉我，因为这是我所需要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的严厉而愤怒的审判被一个人所止住，这一个人是亚伦的孙子菲尼哈。那么他你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做的事情那么激烈呢？因为我觉得呢，他所杀的这一个男人跟这个女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极其荒谬，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了，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以色列当中有瘟疫进行，不知道多少人已经死掉了，而且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在这样的状况，整个民族都在那里伤心难过的时候，这一男一女居然还在这个时候想到要去做那个苟且之事，所以这是多么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菲尼哈有那样激烈的行动，他觉得在那样糟糕的状况的时候，这一男一女居然还要去做苟合行淫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他不能忍受，他就怎么样，他就把他们杀了。而当他把他们杀了的时候，神的怒气也止息了。为什么神的怒气止息呢？神自己在这个经文里面向我们解释，我想重要的点不是在他所做的行动是什么，重要的点我们看到那里 讲到说，神说菲尼哈体察我祭邪的心。菲尼哈之所以被讨神喜悦，之所以可以像我这里大纲里面所写的可以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人，是因为菲尼哈体察神的心意。菲尼哈可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菲尼哈所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而因为这样子，这一个人的反应，这一个人的心态，这一个人的行动，挽回了神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教会当中许多许多的事情不一定让我们完全觉得高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越来越多的人做一个体察神心意、合乎神心意的人，是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么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所看到的。那么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里提到。弟兄姐妹，如果拜偶像是悖约的事情，如果拜偶像是属灵的淫乱，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应当何等何等小心这样子。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认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小心，要在神的面前很警醒的，我们要排除可能成为我们偶像的事情。我想第一个很直接很明显的，我们提到我们要排除宗教的认同。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宗教的混同哈，就是觉得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所有的宗教甚至可以结合在一起，是这个后现代社会的趋势。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定，当对基督的信仰是我们唯一的宗教。我们不能够又信奉基督，我们又信奉观音；我们不能够又信奉基督，我们又信奉某一个活佛。好像我们曾经在西方的社会里面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美国有一个总统，一方面他们每个礼拜，不一定是每个礼拜，但常常到教会里面去崇拜；可是另外一方面，当碰到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们就去求问水晶球。这种是某种程度的宗教混同的一个表现。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持信基督教信仰是我们唯一的宗教。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把其他的宗教都当作敌人，当作邪恶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神。但是这个区别是我们很容易了解，很容易去分别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无形的偶像是我们要防备的。时间的因果，我很简单的提出一些可能性。第一个，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方面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可是我们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事实上活在另外一种人生的目标跟准则里面。到底神的心意，到底神的法则是我们的准则，到底对基督的信仰是我们人生的标的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来教会，我们一方面就与其他人生的价值，比如说我有些人生的价值是我如果要得到什么东西，我就拼命努力的去得到什么东西，不顾一切的得到什么东西，这样的原则在这个社会当中非常非常多人具有这样的标的。我们会不会当我们一方面来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也一方面具有那样的标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一方面来接受这个信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如果我喜欢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神的法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是我们人生的标准跟原则。第二方面，我们要小心许多中性的事物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不是说这些中性的事物的本身是错的，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爱这些中性的事物，爱这些事情过于神自己的时候，它可能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有一些汽车广告就讲到这个，有一个汽车广告讲到那个太太呢一直找不到先生，然后打电话到处找人都找不到先生，后来发现先生在哪里呢，先生坐在他自己的车子里面。为什么？他满足享受于坐在他自己的车子里面，即使那个车子没有开，对他来说这个车子是他人生 的偶像。有的时候名利地位事业的成就 都可能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无形的偶像。我在强调，名利事业地位，它的本身都是中性的，但是当它取代了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有的时候一些我们所爱的人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有的时候儿子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有的时候妻子跟丈夫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爱的，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应该照顾的。可是当我们爱这些照顾这些超过神的时候，他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有的时候有一些属灵包装的事情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还记得梅牧师讲到那个铜蛇，铜蛇本来是神用来拯救人的一个管道跟方式，结果后来成为取代神的偶像。有的时候我们会以属灵的领袖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是因为某一个人信主的，我们就一生跟着他，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是他成为取代了神，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那如果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当这个人跌倒的时候怎么办呢？70年代的许多的电视布道家就是这样子，当他们跌倒了，许多的人就跟着跌倒了。当这一个人带领我们走不一样的道路的时候，如果他我们也不管他是不是走神的道路，我们也都一直跟着他，那这个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有的时候属灵的雄心壮志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也可能取代了神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除了要防备有形的偶像，我们更要防备这些无形的偶像。让我们用刚才诗班所献的一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做我们的结束，盼望我们可以尽全心全力爱我们的神，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直活在你和你心意的样式里面。主啊，让我们不断地被你提醒，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与你立那一个永远的约，我们不断地提醒，让我们一直走在一个守约的状况里面。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让我们不要背弃你，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背约的人，让我们常常体察我们自己，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没有任何的事情取代我们对你的爱，没有任何的事情被我们放在你的生命的前，放在你的前面，没有任何的事情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求你常常的来教导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